美国防长同以色列讨论在加沙战争更精确行动。朝鲜违禁再射洲际导弹，招致多方谴责。外媒再爆秦刚消息，火箭军被整肃，规模惊人。随着美国对晶圆制裁扩大，北京想用这一招脱困。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2月19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艺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咗以色列喺人口稠密嘅加沙压制平民伤亡嘅重要性，并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嘅承诺不可动摇。奥斯汀喺以色列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举行咗联合新闻发布会，佢呼吁哈马斯归还扣押喺加沙嘅其余人质，并申明以色列有基本权利嚟自卫。佢补充话，美国将继续敦促喺冲突期间保护平民，并增加进入加沙嘅人道主义援助。我哋对于点样从高强度行动过渡到低强度更精确嘅行动，有一啲好好嘅想法。奥斯汀话，我哋对所有呢啲问题进行咗深入嘅讨论。奥斯汀仲呼吁以色列同近邻巴勒斯坦人达成战后两个解决方案，并强调唔稳定同唔安全只会正中哈马斯嘅下位。以色列防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将会逐步过渡到喺加沙行动嘅下一阶段，允许当地居民首先返回沿海地带嘅北部。加兰特话，在我们完成使命的每个地区，我们都将能够逐步过渡到下一阶段，并开始努力让当地居民回归。这意味着北部可能比南部更快实现这个目标。几日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以色列打算转向新的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以更精确的方式打击哈马斯。这位国防部官员表示，需要确定他们几时评估哈马斯已经被充分削弱，以便他们可以转向下一阶段的行动。我认为作为国防部，特别是奥斯汀部长，对此有非常有价值的观点，这个就是他想同他们协商的问题。路透社报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军事和安全研究计划主任艾森斯塔特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似乎都同意最终过渡到下一阶段的行动，但是他说华盛顿希望这一切更加快发生，或者在几个星期内，以色列就认为需要更多时间。他说，因此他们对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最终过渡到更有针对性方法的必要性达成了基本一致，但是时间表上存在分歧。沙利文上个星期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告诉他知，以色列要一直打下去，直到取到绝对胜利。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战争将持续几个月以上。这个月激烈的地面战在加沙地带蔓延，援助组织警告将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拜登上个星期表示，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的空袭造成了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因而面临失去国际支持的风险。这位国防部高级官员还说，奥斯汀曾经负责监督驻中东的美军，甚至到在服役期间领导过驻伊拉克的美军。他熟悉怎样在高强度冲突中对另一方采取军事行动，以确保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没办法进行军事重组。中共和朝鲜高级官员在星期一12月18日举行会谈，表达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在同一日，朝鲜再度违反多项联合国决议，试射洲际导弹，受到其他邻国和美国的谴责。中共外交部发布新闻稿说，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当日会见了到访的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说面对动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彰显了中朝友好合作的战略意义。还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愿同朝方一起加强沟通协调。南韩军方表示， 在当日较早时候，朝鲜以高阳角度发射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之后落入东部海域。日本防卫省表示，朝鲜这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级别的远程导弹飞行大约了73分钟，最大高度超过6000公里。在朝鲜实施最新的发射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南韩和日本的国安主管通话，谴责朝鲜再次违反联合国禁令发射导弹，并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协助两国的安全。南韩总统尹锡悦当日出席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召开的紧急会议，指示军方要以压倒性力量立即反制朝鲜可能对南韩发动的挑衅，并积极推进南韩和美国和日本的导弹预警机制。这个是朝鲜今年第五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尽管这些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多项决议，平壤说有权发展这些武器以应对美国和他盟国的威胁。在之前一日，朝鲜发射了一枚短程导弹，之后美国警告说任何对美国和他盟国的核武器攻击都不可以接受，并将导致金正恩政权的终结。南韩政府曾经多次敦促中国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帮助制止平壤当局不断违反联合国禁令的行为，但是显然都被北京置之不理。继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这个月较早前报道中共前外长秦刚被西方渗透遭整肃，并已经在今年7月死亡之后，又有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秦刚的情况，并指中共火箭军部队到现在已经遭逮捕至少70人。独立新闻网站亚洲哨兵说，从多个消息来源获悉，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3月访俄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他透露中共火箭军机密泄露美国一事，秦刚扮演重要角色。报道指出，秦刚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月25号，而当时担任火箭军司令的李玉超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捕，加深外界怀疑秦刚落马而与火箭军遭调查有关。报道引述加拿大地缘政治咨询公司 Searcius Group 分析师说，截至到目前，在针对火箭军的大范围调查中，已经大约有70人被带走。考量到火箭军在采购、后勤等出现腐败问题，想澄清火箭军这一波整肃的结果，还为时过早。另一名分析师表示，导弹机密落入华府之后，中共政府将会耗费数兆人民币将导弹系统重置，这一笔巨资本来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计。亚洲哨兵说，他们在10月26号披露习近平在10月24号亲自下令免除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同时免去李尚福的中共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职务。Sources Group 分析师解释，李尚福已经遭到有关单位的拘留。就相关合约和供应商问题讯问，以供中共军队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之前，先要清查手中的飞弹和高科技武器。报道引述两名消息人士说，秦刚几个月之前已经遭到处决，但是这个讲法无从核实。另外一名教授认为，秦刚不是被处决，就是被判无期徒刑下狱。这名教授说，我们可能再也都见不到老秦和他的绯闻女友了，他们至少也是无期徒刑起跳。先前政客报道秦刚7月死于酷刑或者自杀之后，网络上出现了一片质疑声，曾经在美国国会和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就职的中国事务研究员马特·斯拉德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写话，这篇文章太疯狂了。经济学人编辑盖迪·爱泼斯坦话，读者需要注意这些讲法的消息来源并不可靠，这一篇关于中国领导层的报道充满了猜测、八卦、流言，听起上来好好，但是很难去证实。哈佛大学前 PI 实验室主任陶瑞表示，我觉得秦刚没死， Political 那篇文章有很多逻辑问题， 我觉得秦刚同当年段伟雄好相似，在中国这个黑箱入面，由于他们身份和事件的敏感，没有公开处理就被消失了。有人说如果秦刚没有死，官方一定会很快争面辟谣。我想未必，当时亦都有好多人猜测段伟雄死了，包括他家人，直至到多年之后热度过去了才又抛头露面。但亦都有人认为中共黑箱操作不排除真实性。历史研究者崔松就说，是不是谣言要由时间来检验，如果这个传言一直发酵一直有热度，就趋向于真实，过早否定亦都是一种草率和不认真。随着美国对中国晶圆业制裁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正在试图和马来西亚公司合作组装部分高端晶圆，希望降低风险。根据路透社在12月18号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部分中国半导体公司正在要求马来西亚晶圆封装公司组装一种称为圆形处理单元GPU 的晶圆。由于这些要求只是包括组装并不是晶圆制造，所以不违反美国的任何制裁。其中两个人补充说，一些合同已经达成一致。这三个人以保密协定为由拒绝透露涉案公司的名称，或者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由于 GPU 可以推动人工智慧的突破，并为超级计算机和军事应用提供动力，所以拜登政府为了限制中共获得高端 GPU， 不断限制它的销售以及复杂的晶圆制造设备。分析师表示，随着连串制裁的实施和人工智慧的成长推动需求，规模较小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正在努力在国内获得足够的先进封装服务。两位知情人士表示，一些中国公司对先进晶圆封装服务感兴趣，由于晶圆的先进封装可以显著提高晶圆性能，因此亦都成为半导体行业的关键技术。两位知情人士补充说，虽然这方面目前不受美国出口限制的约束，但是这个是一个需要复杂技术的领域，所以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制裁的目标。马来西亚是半导体供应链的主要枢纽，随着中国晶圆公司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实现组装需求的多元化，马来西亚被视为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抢占更多的业务。一些了解这件事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华天科技旗下的封测大厂友尼森和其他大马封测厂的来自中国的业务和客户的询价明显增加。友尼森董事长谢胜德表示，由于贸易制裁和供应链问题，很多中国晶圆设计公司来到马来西亚，在中国境外建立额外的供应来源，以支持他们在中国境内外的业务。当被问到接受中国公司组装 GPU 的订单是否会激怒美国的时候，谢胜德表示，友尼森的商业交易是完全合法合规，他并强调在马来西亚的大多数客户都是来自美国。一位消息人士说，两家中国晶圆初创公司的投资者表示，中国公司亦都有兴趣在中国境外组装晶圆，因为这样可以令到他们的产品更加容易在非中国市场销售。已经宣布计划在马来西亚扩张的中国晶圆公司包括前华为部门超聚变总部位于上海的蔡访科技，以及晶圆封装和测试公司通富微电子。马来西亚目前占全球半导体封装、组装和测试市场的 13%， 并计划到2030年将这个比例提高到 15%。 此外，越南和印度等其他国家亦都在寻求进一步扩展到晶圆制造服务，希望吸引热衷于将美中地缘政治风险降至最低的客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